今天我们来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想大家都很高兴看见这里末了的话终于可以讲完了啊。保罗还有末了的话，我本来想把它再分两次讲，后来讲不能够辜负听众的期望，应该末了讲完它，好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讲完。不过你读的时候会发现，很显然保罗的正文到了二十节就停止了。保罗还有末了的话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，你跟着一起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刚强这个题目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过，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，他说在他父的面前屈膝，第十五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对以弗所教会有两个大的祷告，一个是在第一章里面叫以弗所的圣徒灵里面的眼睛得以开启，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目的是叫我们真知道他，真知道耶稣基督。第二个祷告，当我们真正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叫我们里面的人得以刚强起来。这个里面的人指的是我们新人得救以后，而且在从第二章一开始，第二章开，第三章，第四章开始讲到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而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跟我们的处世为人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之所以能证明我们的得救，不是一个道理上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确生命改变，以因着生命改变叫我们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，叫我们真正被主的灵所充满，被圣灵所充满，叫我们有智慧，叫我们能够爱惜光阴赎回我们的日子，好叫我们生命见证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事情。当他把这一节都讲完之后，保罗觉得还有必要再一次提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，所以他说，弟兄们，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中文语法跟希腊文英文都不一样，所以这句话的重要性没有那样突出。保罗是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这个刚强不是我们肉身的刚强，这里保罗的话他是要我们里面人刚强，照着前文所说的，他说什么呢，什么叫刚强，中文翻译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其实更简单的说，他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什么是刚强呢，他说有能力，有能力就是刚强。英文这个字还可以翻成，从希腊文翻作 empower， 加给你力量，叫你做一个有力量的人，这就是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刚强的秘诀是在什么呢，这里两个字都是用的 in 来联络的，第一个在主里做刚强的人，第二个在他的能力里面做刚强的人。这两个意思也许是完全一样的，也许是层次上的不同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得救以后，我们基本上不同的人在哪里呢，不是今天我地上的地址改变了，我可能仍然住在尔湾没有变过，但是我有一个地方改变了，我现在住在主的里面，我是在主的里面才能做刚强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里面无论你力气大力气小都不是刚强的人，我们在旧造在亚当的生命里面都是软弱的人，为什么，在软弱中间受试探，也在软弱中间跌倒，唯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刚强是什么，在主里。所以保罗这边说了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不是靠着主，在主里面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在主里做刚强的人，除了在主里没有刚强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在自夸他的刚强，他就是最软弱的人，但是一个人可以夸耀他在主里面，那是最刚强的人。保罗就懂这个秘诀，他的哥林多后书里面说，我宁愿夸我自己的软弱，但是我所夸的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我自己。如果能刚强，是因为在主里的结果，深根立基在主的里面。其实这也是以弗所书一个重点，他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得救之后，他基本上是在主里面的人。基督有多大，神有多大，基督有多大， 你不要看基督当初只是一个人，像人的样式，活在犹太地，甚至更准确说，大部分时间在加利利地。但是在这个人里面是不得了的，因为全世界都不能容让他容纳在他的里面。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，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。基督有多大，你不能想象。一切一切，他是一切，又充满一切。我们在以弗所书读到，他充满万有。神有多大，他有多大；这个宇宙有多大，神有多大，还更大。万有都在他的里面，这不是仅仅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已，真的万有都在他的里面。前两天我来了一个老朋友，这个老朋友的从前是小朋友，现在也被老朋友了。我问他你今年几岁，他也61了，不得了。他原来是个小朋友，为什么？我在 Cornell 读 Graduate School 时候，读研究员时候，他刚刚来读大学，所以你知道至少我们差了5年。他刚刚读大一，读的是电机，后来改行读了物理，天文物理，拿了2个博士，一个是物理博士，一个是经济博士。我说物理跟经济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你不晓得有关系的。他读的呢，我不晓得数学上面你们知不知道混沌的理论。混沌的理论就是一片混乱中间你怎么找出秩序来，这个东西呢跟 parity 也有关系的。物理现象里面一片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仔细看里面也不一样。当你有电子有原子的时候，有正电子有负电子的时候，你看起来看不出来，好像不带电，但你仔细看里面很多很多小漩涡。他就是我去研究这个东西。经济呢也是一片混乱，什么叫经济？在一片混乱中间找出一个理论来，哎呀，这就是不得了了。所以他研究混沌理论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混沌黑暗，一片混沌黑暗，渊面黑暗，又空虚又混沌。他说我在研究，我一生的范围没有超过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他讲这个话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事情你不晓得，神有多大，任何的知识学问都在他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说物理学拿2个博士，他说我所研究很小啊，我们人知道太有限了。我说是啊，我一个朋友也在研究神创造的起源，研究光学，弄来弄去搞不清楚，都是一些理论而已，不能知道神究竟多么伟大。这是我们站在从物理研究的观点来讲的。任何的科学，任何的知识，都在神的里面，不如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。真的是这样，神有多大，基督有多大。今天我们在他里面的人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所以才能刚强。他第二节说什么？你们不仅是在主里，还要说在他的能力里面。中文翻译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算是翻得不错。但是准确的照字面翻译，当然这样的翻译不大像很好的中文。应当翻作在主里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。他是要说到神的力量是一个大能，在他的力量里面，那个力量是个大能 ，dynamis。当然今天我们不能拿 dynamite 这个字来形容，因为 dynamite 是一个摧毁性的力量，大到一个地步一爆炸，炸药一炸都炸光了。但是不是，当初在希腊文里面用 dynamis 这个字，大能，什么大能？ mighty in the might of his power。 英文还好翻译，中文你不能翻译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做一个刚强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了解保罗所讲怎么样做刚强的人，你就知道不是靠你自己，不是靠你自己，甚至底下讲的征战都不是在你自己，是要懂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有多伟大，耶稣基督能力有多大，你就能做多刚强的人。他能够试过一切，胜过一切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试探，他能够克服所有的难处，这是你我所以有希望有可能做刚强的人的原因。在我们自己里面毫无能力，你总要认清一件事情，靠着你自己永远是软弱。你说我今天有本事，因为你拿了几个学位，你今天我有很有几个本事，我站在什么军尊的地位上面，32年的统治者18天就垮台了，有多少能力？当他在位的时候他以为很有能力， 有一天他不在位上的时候，岌岌可危，性命难保，都是可能的事情。人刚强吗？你看起来刚强，其实最软弱。但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以为他是软弱的，但在基督耶稣里是刚强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，这是神做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可以在他大能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，两层，他讲力量的大能，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多大的力量。你能够想象有多大的力量，他有多大的力量。这是保罗所说的，叫我们做刚强的人。一句话其实够了，但是保罗怕我们不明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在主里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做刚强的人。”底下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，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中文翻到全副军装很好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，而这个字的确是指的罗马士兵预备打仗的时候所有的配备。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 panoplia， 大概在英文里翻的 panoply， 全部的军装。为什么这样？保罗是一种 figure of speech， 他用一种图像的语言来说明，你立刻就想到说这个士兵怎么样子。因为当时在罗马很多的士兵，差不多所有人都见过士兵。罗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，才能够统治那么大的地方。从亚历山大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征服了欧亚，甚至到非洲的时候，开始这个罗马以后把希腊接管过来，因为亚历山大死得太早，所以整个罗马的这个军事跟他的观念表达在所有文化中间，一讲 Panoplia 这个字，人家都知道是指的全副军装。甚至在我们圣经里面还特别怕我们没有看过罗马人的形象，给你画个罗马士兵的样子，这是和合本做的好事。因为可能在70年以前、80年以前，一些中国人不能晓得，不懂得什么叫罗马士兵的样子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看很多电影不再有问题，我们的父亲辈、祖父辈真的没有见过罗马样子，所以才把你画出来。可是对于保罗来讲，当时听话的人一点没有问题，一讲罗马士兵全副配备，他已经懂了。所以这是 figure of speech， 前面几段话就告诉你为什么他用这个 figure of speech。 这里最关键的是叫做站住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你说什么战斗啊？这个抵挡两个字 stand against， 英文翻作 stand against。 stand 这个字 stand 动词 anti-stand 就是战斗抵挡，所以这个是字根叫做战斗。而且这个字根出现呢，一共出现4次，在哪里呢？除了第11节之外，还要第13节。他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又一次出现 panoplia， 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。这个抵挡又是 stand， 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 stand， 所以要站稳了。又说站稳了，一共4次出现站住。所以你知道，根据这样统计，在这段经文中间最要紧的意思，什么叫穿起全副军装啊？站住了，你站住了你就得胜，你不能站住，你倒下来就是死亡。这个幅图画很简单。第二点你要注意的，保罗说这个征战是灵界的，不是属血气的。他说第11节之后，第12节他说，我们并不是有属血气的征战。前面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因为你征战的对象是魔鬼，不是人，是属血气的。他解释我们并不是有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理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基本上是属灵气的、灵界的， 灵气是怎么征战呢？你力气大没有用，大声喊没有用，你以为喊几句话魔鬼就吓跑了？不会的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你靠着主，在主的里面，你只有一件事情，用他的大能来抵挡。你所有的火箭枪炮对于魔鬼没有用处，毫无用处，这些只能打走肉体的仗，不能打灵界的仗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一定知道有灵界的事情。很多的人企图否定灵界的事情，但你知道吗？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最卖钱的电影是什么？最卖钱的电影是什么？是幻想出来的。他们也在讲这个世界除了肉身之外，有没有另外的世界，灵异的世界。所以凡是讲到这一类东西，有这种影射，有这种含义，能够超过肉体的限制的，反而是最销路最好的电影。讲到什么埃及的木乃伊啊，讲到什么什么什么骑兵啊，都是灵界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，去看这种电影你一定要心理防御。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是黑暗世界管辖幽暗世界的能力，用惧怕来统治人，用那些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难处来辖制人。所以保罗已经讲了，今天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前面说的是魔鬼的诡计，魔鬼的诡计跟恶魔要我们倒下来，不是用肉身的力量把我们倒下来，是叫我们灵里面软弱倒下来。犯罪会叫我们软弱，惧怕会叫我们软弱，忧愁会叫我们软弱，人跟人中间的矛盾会叫我们软弱，都不是肉身的软弱，灵里面软弱开始。我说我们信主的人不能不明白灵里的事情，因为当你得救的时候，基督耶稣怎么拯救你啊？开了你灵里的眼睛，叫你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实，叫你看见神的拯救是能够有大能救你脱离罪恶。耶稣的名字就写明了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路加福音、马太福音说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天我们去吃饭，就是我跟这位我的小朋友老朋友去 Caltech 这个 Faculty Lounge 吃饭，这个弟兄很不错，到处传福音，来我们桌子面前服侍的那个 waiter 叫做 Jesus Jesus， 这个西班牙语跟英语不一样，英语里面很少人取名叫耶稣的，但是在西班牙文里面很多人取名叫 Jesus。 他说，我这朋友说，你的名字太好了，这个名字意思，他说我知道神拯救，耶稣的意思神拯救 Yah save。 他说你还不知道我中 middle name 是什么， middle name 是什么，他说我叫 Emmanuel。 太好了。然后他说，我这个朋友说，这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说哦，那你一定知道 Emmanuel 什么意思，我说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太好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信主的人一定懂得属灵的事情，虽然你不那么懂得，但你至少相信我们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。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出死入生，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，从今以后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不是在我们肉体里面。你若回到肉体里面，还是一样经历软弱，经历失败，经历痛苦，经历惧怕，莫名其妙的惧怕，晚上这个做噩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活在肉体里面，罪一定会追上你。但是基督耶稣里罪已经得了赦免，从此以后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活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保罗说你要做刚强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与那些空中执政掌权者，那灵里的对象是灵界的。这里提到执政掌权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，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提到，已经提到了那些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领袖。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胜过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胜过了。基督耶稣升上高天， 得的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他的权柄、他的地位、他的能力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principality， 在这里又出现。保罗虽然讲的是非常具体每天圣徒的生活，但他从来没有把现象界跟背后的灵界分开。常常我们今天西方的二元思想把现象界 phenomena 分离出来了，我们只研究物理，不研究背后灵界的事情，所以才有最早的分法 physics 跟 metaphysics， 形而下形而上，不是二分法的。保罗的思想里面从来都是一致的，你看不见他在背后，你不能看见他还存在，你今天所面见的是人，但是背后是灵界。今天我们做信主的人不应当觉得背后有个邪恶的力量，因为我们蒙主的保守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跟我们面对的人中间知道他信主跟不信主的分别。一个人永远活在惧怕死亡里面，因为他被灵界所威胁，信主的人已经出死入生。我不是指着在我们每天工作范围中间把人分成哦，这个人背后有邪恶的力量，但是真的有些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人背后不想什么力量，很可能就是邪恶力量。这个人说话真是说不出一种阴气，因为他背后可能有邪恶的力量。我不叫你去分辨，但是你却需要提防。我不要你把人分成两等，有一些人邪恶，有些人良善的，不是。但你需要知道，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背后都可能有灵界的攻击跟邪恶的力量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是跟空中，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保罗知道，尤其在以弗所，在以弗所干什么？他遇见几个人赶鬼的。在以弗所，保罗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有人拿他的手帕衣裳，他的影子照的人，病人好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保罗，保罗所传讲的耶稣。你记得吧，在那里遇见一件事情，有基士瓦的七个儿子，他们也去赶鬼，他说奉什么？奉耶稣，奉保罗的名。那鬼说，哼，一听就外行。他说，耶稣我们知道，保罗认识，你们是谁呀？结果几个鬼跳上去把那个犹太把那个祭司的七个儿子制服了，被鬼制服了。你看好不好笑？赶鬼人被鬼制服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在赶鬼的 exorcist， 生意好得很。那些鬼呢，邪恶的还不多，都是不大有害的鬼，这些邪恶的鬼厉害，伤了他们几个人。所以保罗的名声倒传扬出去了，但保罗知道那不是他。包括遇见这样征战，在我们侍奉主的日子，我也不能说我没有遇见这样征战，但是我很少讲，因为讲了并不造就人。但是我们是遇见并且抵挡撒旦的作为，好多的事情背后有撒旦邪恶的力量，只是我们不会分辨。很多的时候家庭不和，很多时候年轻人用了毒药，用了药品，背后不是没有邪恶的力量。有很多人是完全 innocent， 完全无知的，糊里糊涂上了劫他还不知道。有些明显知道他经过征战他失败了，出不来了，不是假话。很多人他信主之后经历耶稣基督释放他，在这个之前他明明预见到一个邪恶的力量，而且在那个邪恶的灵界的力量背后，他胜背后的力量他胜不过，一直到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经历到这些事情，也明白这些事情，这不是外面的问题，信耶稣不是外面的事情，怎么蒙头不蒙头根本不要去管他，背后是邪恶的力量。我们所面对征战不是跟那些外面教导不一样的人，是灵里面的问题。灵里面他若是不明白撒旦的诡计，仇敌的工作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在主里刚强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在主里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在他的大能的力量里面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。保罗给我们指出来灵界征战。有一次我去带领一个退休会，是青年人退休会，讲完之后有个弟兄长老过来跟我讲，这里有个年轻人有点问题。我说怎么问题？ 他说你去看一看，我去看他倒在地上干什么，口吐白沫，全身发抖，口吐白沫，卷曲在那里。我说怎么回事，他说我们不晓得。后来我就为他祷告，奉主的名祷告，把鬼赶出去，好了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结束，那天下午发生事情，晚上到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跑来找我，又来找我，说周牧师不得了，这小孩子怕得不得了，那孩子大概19岁，18、19岁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我们没办法，那时候已经天黑了，他们来找我该睡觉，不敢睡觉，怕得不得了。我好吧，你住我房间里吧。他们优待我，一人一个房间。我说你就住着就好了，我不怕。既然鬼赶出去，为什么还要怕？后来我看他发抖，抖得不像样，嘴唇都紫了，怕得不得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不怕。后来我说这样子吧，我们读经文吧。我很读了很多经文。神爱世人，他还是怕。读了很多经文，一直到后来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。这段经文并不好背啊，但是我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。然后我把这段读给他听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老实跟你讲，我都不大背得好，背得全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弟兄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，每一句话都听见。而且我说你读照样读，一个字都不错，跟着我读。然后我说你再读一遍，读几遍，我叫他背，他就一句一句慢慢的背，一句一句背好了，鬼也出去了，不再来搅扰他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后来清醒过来跟我讲，他说周牧师你不知道，他说在我里面的鬼，他里面几个鬼，一个叫小气鬼，一个叫顽皮鬼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他说我是顽皮鬼，出去的时候，他这个弟兄啊，他说就是一件小事情，我恨我的父亲，年纪小的时候恨我父亲，有个鬼进来赶出去了。那天晚上睡得好好的，我打呼他也没听见，睡得平平安安，不来鬼不来搅扰他。他把这段经文背下来，不容易背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讲，这段经文是救命的经文的。过了几年以后，在一个布道会里面，他在做导览，他特别过来，周牧师你记得我吗？我说我记得，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。他说你记得？我说我记得。我也不提，他也不提，但的确有灵界的事情。我平常不太愿意讲这些话，但真正发生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力气大喊几句话鬼会跑掉，如果你不懂得属灵的事情，鬼欺负你。保罗说怎么样，在主里，在他的大力里面，在他力量的大能里面来做刚强的人。这里再一次保罗提到拿起全副军装，第13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这拿起是预备动作，军事主义备战状态。当你把军装拿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有些盾牌啦，什么手里的短剑呢，平常放下，一拿起来就预备打仗了。怎么战？不是坐着的。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士兵坐着，那个不是备战状态。等到你拿起的时候，就是备战状态了，敌人来了。所以叫你拿起了，站稳了，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为什么全副军装？看到 play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晓得吗？所有征战有一个弱点，就等于你军装完全没有用。如果你没有戴头盔，可能你致命伤就是头当头一击；如果你没有护心镜，可能远远箭一箭射中你的红心啊，今天 Valentine's Day。 你没有拿住盾牌，你不能抵挡头顶的火箭，用火攻你怎么办？所以这里讲的全副军装，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配备都是需要的。但很多人呢，上了当在解释成牌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不是的，这是一个 figure of speech， 叫你看见这幅图画，最要紧的是那几个字背后的东西是什么？什么叫全备军装啊？神给我们各样的配备，没有一个配备可以少的，是什么？第一个真理，他说真理束腰，真理。第二个什么？公义，公义当护心镜。第三个什么？福音，原来没有走路两字，福音的脚上，在鞋是你的鞋。信心当作藤台，救恩头盔，神的道，圣灵的宝剑。他用这些外面的东西来说到里面真正要紧的，叫你怎么跟仇敌征战呢？不是举起你的盾牌，是用你的信心，用你的真意真理，是用你的公义，是用你的福音，这些才是你的兵器。用人们，这些我们有没有得着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真理告诉我们。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，所有一切在圣经里头其实是真理。当你在仇敌面对征战的时候都有用处，还不是去赶鬼而已。应当因着圣经的真理，神所宣告的真理，影响你整个人生的态度，这是你征战的力量。中国人说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贫贱不能淫，还是什么威武贫贱，还是什么忘记一下忘记了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这个是人生做人的态度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真理护卫我们，神的真理胜过一切，在真理面前我只有顺服，因此你有力量。当你顺服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在基督耶稣里，神的能力就保守你，你就能用神的能力。公义不仅说到神的公义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了义人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称义的结果。神所选择的人，神称他为义。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已经因信称义的人。我们因为是神所拣选的，站在公义的地位。不仅这样，因着耶稣基督的保守，我们活在神的公义里面，而且我们所表现的对人有恩慈，对人有公义，所以我们的表现证明我们福音。这样你是一个刚强的人。一个不公义的人，他良心有漏洞，他不会刚强。一个对人不公义的人，他的良心不能刚强，所以他不能做刚强的人，他良心先软弱，仇敌会控告他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以胜过仇敌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。这当中有分别，但是一个人不懂得神的公义，他就不是刚强的人。底下又说了福音，平安的福音，福音叫人平安，所以我们称作平安之子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称作神的儿子。不是和睦，平安，使人平安的人，这个平安福音不仅给我们平安，我们把平安带给人。因此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因此我们在他大能的力量里面，这是征战。很多事情要把我们拉开，叫我们不在平安里面，你就知道撒旦的工作。怎么可以平安？因为我们借着福音得到了平安，也因为传扬福音，叫平安成为神的工作。中文翻译走路的鞋，走路是不必要的，就是穿在鞋上，跟世界有分别，穿在脚上，因为我们保守神的平安。什么事情能够叫你不平安的？你不能做。哥罗西书说，我们又要叫平安，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。什么时候你灵里面真的有平安，撒旦不能动他，不能动你。昨天我接到个电话，很可惜，一个姊妹，她说我没有当心，受了很多亏损，因为我没有保守主的平安。她说因为我没有听到主的声音，我做了一件事情啊，太着急了，去找医生看眼睛，但是神几次拦住我，我没有注意，现在想想真是错了。她说眼睛开的结果很不好，但她说我学了功课，失去平安就不要做，没有理由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注意，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做个刚强的人？因为里面有平安，随时随处都有平安。 因为基督就是你的平安。又说什么？信心，信心，信心的问题太大了，一切的事情都必须出于信心，不能靠你自己。信心的意思就是不靠自己，我相信神这样带领我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样安排，我相信在信心里面不会失败，信心永远不失败。虽然眼前看的跟我们所盼望的不一样，但是信心本来就是盼望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凡是有信心的人都是有盼望的人，他不凭着眼见，他凭着神给他的信心看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判断。所以在征战上面信心是绝对重要。又说什么？救恩，不仅指的福音救恩，神拯救我们到底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神一定拯救。保罗说他从前拯救我们，现在拯救我们，我指望他还要救我们。 Salvation， 救恩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生的工作，从各样难处里面救出来。所以作诗的人，诗篇里面很多提到救恩两个字，在旧约的场景里面了解救恩，也可以在新约的场景里面明了救恩更深刻的意思。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从污泥里面把我们拉出来，从深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。我们天天仰望他的救恩，不错，现在的经济环境很难，神有救恩，包括在经济上的拯救，神会救。你要有信心能依靠他，神会救你脱离这些泥浊陷阱，会的，一定会。很多人在事业上面经历了神的拯救，所以他知道神是真的。我们是从个人得救开始，不太会把我们的信心用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在你的事业上面相信神的拯救，在你的事业上面相信神管理，所以将来你的事业成功要把荣耀归给神。这都是自然现象，因为救恩是全部的。最后说到什么？神的话语，圣灵的宝剑，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能抵挡说撒旦的攻击。你看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完全用神的话当作武装来拯救，解除撒旦的攻击，撒旦狡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，认真读神的话，仔细读神的话。你临时再读，我告诉你找都找不着，你背不来清楚，你以为翻能够翻得到，你背不清楚的翻更翻不到。我可以跟你打，给你保证，你如果不是已经先记住了，你要找绝对找不到，就是记住有时候都找不到，何况你不记得。神有特别的怜悯，有时候会忽然给你一句话，感谢主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一定牢靠的事情。所以在我们备战状态里面，没有打仗以前先开始读圣经，好好读神的话，是圣灵用的武器，因为神的话能够刺入破开，能够把一件事情分析清楚，能够把敌人的计策这轨迹瓦解，都靠神的话语。不仅使我们有智慧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用神的话语解决我们每一个所受到的试探，各样仇敌的攻击，各种轨迹。保罗讲完这些话以后，请求以弗所人为他祷告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你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这句话是接下去的，从圣灵的宝剑，从神的话接着转到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稀奇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随便祷告，我们是因着有神的话语去祷告，因着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祷告有能力。他说什么呢？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也是一样，你们要在圣灵里面凡事祷告祈求。怎么凡事祷告祈求呢？他说随时， 第二个在灵里面，又在灵里面。这里中国人说靠着灵，靠着圣灵，其实的意思说在灵里面祷告，在灵里面祷告。什么叫在灵里面？跟你在基督耶稣里一样的意思，你要回到救恩的根基上面，在灵里面祷告，不是凭着你的感觉、你的喜欢或者你的意望愿望，在灵里面祷告。就好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要与圣灵同工，要明白圣灵的带领，在灵里面的感受。所以祷告不是随便祷告，不是祷愿，不是我希望什么就祷告，反正我祷告神不听的话就不照我的旨意成就就好了，不是的。在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可以，到你老练成熟的时候，你要晓得你的祷告在不在灵里面。如果不在灵里面，我们就是说奉主的名也没有用，意思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，如今可以奉我的名祷告。那个字的意思还是你们向来不懂得什么叫在我的名里面祷告，现在你们要在我的名里面祷告，是被动的，不是你主动去决定的。当你在主的名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我一定垂听，因为在他的名字里面就是表示神的旨意。同样的，你在灵里面祷告，谁一定垂听。问题是你的光景、你的状况不能够和神的旨意跟圣灵相连的时候，你怎么祷告呢？我们明明知道不能照我们自己旨意，所以你去试试试看，不对，这样祷告好像灵里面闷得很，那样祷告灵里面不痛快。等到有一件事情对了，好像你手里拿了一把钥匙要去开门，黑暗中间摸索不知道哪把，这边不对，那也不大对，光线也不好，眼睛也不好，你试嘛，有一把对了，门就开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顺着自己祷告，你就越祷告越平安，越祷告越有喜乐，越祷告越有盼望。那对了，神就因着你在灵里面祷告要垂听。保罗说什么？你随时要祷告，不是有了难处在祷告，你随时要在灵里面保持在灵里面通畅，跟神中间没有拦阻，这个叫做在主里面，这样子你就自然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。祷告非常重要，你懂得了神的话，你就会祷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下功夫、下苦功去读圣经，今天早上我在主日学说，告诉你们四十分钟的资料，我准备了四十小时，不是夸口，真的准备四十小时，对我自己益处太大。对于神的话语认真追求，没有不上算。好好读神的话，你就会祷告。怎么祷告？读神的话就会祷告。你有了神的话就会祷告。怎么祷告？在灵里面祷告。怎么知道在灵里面得着平安，得着确据？随时祷告，在灵里祷告。保罗再加上一句话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就是在祷告事情上面，永远不松懈，要惊醒。这个打字，我这个打字是简体，找不到人字旁的那个惊醒，只好用这个字借用一下，不知道对不对？应当是惊醒，要惊醒，在什么事情上面惊醒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惊醒，因为保罗说你们要祷告。当你在仇敌面前征战的时候，祷告是你最重要的兵器。借着祷告，然后会怎么样呢？在这个事情上面惊醒，不断的祷告。他说并要在这件事情上再次惊醒。什么叫再次惊醒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惊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保罗说你们既然有兵器，就要为圣徒祈求。我说过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圣徒这个字是经常出现的，因为保罗想到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想到的事情是为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讲祷告的时候，头一个想法，你不是想为教会祷告，是想为自己祷告。保罗没有这样教，保罗对以弗所信徒说，你们要为圣徒祷告，凡是为圣徒祷告，凡是在灵里面为圣徒祷告，凡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惊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祷告。当你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你自然在教会里面。当每一个人都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每一个为教会祷告的人也都在被祷告的范围里面享受，在主里面互为肢体， 所提供的保护和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没有叫我们做个单独的信徒，保罗叫我们懂得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身体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也在蒙保守之列。保罗始终没有叫着以弗所教会为以弗所信徒为自己祷告，你们要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不要忘记为他祈求。保罗实在谦卑，你说保罗你不是大能大力有能力吗？不是，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，你们为我祷告，这不是一句客气话。保罗在侍奉中间，他明白他自己也是软弱，但是能够有人为他祷告，他相信祷告的力量。祷告什么？他很清楚地说，使我得的口才，为我祈求。为什么呢？为我得的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他讲几件事情层次的，第一个为叫我得的口才，第二个叫我放胆开口。为什么要放胆开口？因为他要传讲福音的奥秘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福音的奥秘啊？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三同，同盟，这个同的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一举，跟犹太人没有分别。保罗再一次提醒，今天他的工作，他的职事是传扬主的福音，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使我得的口才。为什么要把许多难讲的事情讲清楚？传讲神的话语不是靠我们的口才，靠圣灵所赐的口才，靠圣灵所指示的言语，用圣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。所以保罗要祷告，要请求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。当然我在猜想，因为以弗所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有三年的机会，并且我也相信保罗知道以弗所的教会相当成熟，何况他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刚强的人才有能力祷告。保罗说你们也为我祷告，叫我得的口才，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，传扬福音奥秘。因为他说我是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很有意思啊。保罗正在监中，罗马监中，口才干什么？你对谁才讲？保罗没有这样说，任何人都可能听见福音，在他旁边的那些看管他的人，那些禁足可能都是听福音对象。很有意思，保罗没有觉得带着锁链是羞耻。好，我就在这里，你要我在这里，我就在传福音，这是神安排我的，你来管我，你跟我锁在一起，你也走不了，我也走不了。你是看着我不让我走，但是看我人也走不了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 Captured audience。 今天你们马上可以聚会完了要走了。保罗不是，保罗绑在一起不听也不行，但是保罗说光是这样不行，给我口才，叫我能讲清福音奥秘。好多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，好多人也不懂得圣经，保罗说给我口才，叫我讲得清楚。因为他是福音的使者，但是呢带着锁链的使者，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表现的灵跟态度，你不觉得他在监中，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，他是那么有盼望，对于教会那么有把握，这是神要做的工作，不是我做的工作。所以保罗的信心真是了不起，伟大的信心。神也照着这个成就他的工作。最后几句话，全书的结论讲到他所差遣去送信的使者，上次我们说过，从前不像现在贴张邮票信寄出去了，专使奉达。保罗把以弗所书给了推基古，让他去传，让他带去。他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不仅写了这封书信，还有很多言未尽敬意的，保罗说你们可以问他，把保罗在监中事情告诉他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保罗讲我们的光景不止他一个人，他把他的同工跟他的伙伴都放在一起，知道我们的光景。最后一句话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。最后两句话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你不要小看这两句话，最后一句话有很特别字，这个诚心两个字，中文翻作诚心，原来的意思叫做不朽坏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诚心爱主耶稣啊？用那个不能朽坏的爱爱主耶稣的。要注意，这里不能朽坏的爱不是放在耶稣身上，是放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。你爱耶稣吗？你真的爱耶稣吗？你说你是诚心爱耶稣，保罗不是说你诚不诚心，爱是假的吗？不是。你要晓得你的爱叫做不能朽坏的爱，正如同耶稣爱我们的爱是不能朽坏的爱， incorruptible。 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用了好多次，在这里用在信徒对耶稣的爱上面。但愿所有因着不能朽坏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什么都蒙恩惠，因为我们爱耶稣是不能朽坏。今天是 Valentine's Day， 讲到神的爱，这个爱叫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这个爱叫 Valentine 寻道，这个爱叫你我能够用这个不朽坏的爱来爱耶稣。但愿这样的人都蒙恩惠。我们祷告。主，在你话语的跟前我们静默，我们也因着你的话语得到安息，因为你的话真是圣灵的道，圣灵的宝剑，能够叫我们揭开仇敌的诡计，叫我们能蒙保守，叫我们因你的话我们知道怎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祷告，不仅当初你怎样为着以弗所教会祷告，为着众圣徒祈求使他们心中的眼睛得开，你也为着众圣徒祈求叫他们做刚强的人，叫他们做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是吧，你在保罗最后的话语中间又指示我们，不仅我们做了刚强的人，我们也要为着众圣徒祈求。所以在我们彼此祷告的状态中间，你的灵在其中运行做工，使我们心里得到力量，使我们能够蒙保守，在一切仇敌的诡计中间站住而不失败。主啊，教导我们学习做一个在主里面的人，学习做一个靠着你的大力得以刚强的人。主啊，在你大能的力量里面我们学习站立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学习得胜。再一次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把你的话语让我们享受，让我们得着，让我们能够取用。但愿教会因着你的话语被建立，但愿神的儿女因着你的话语得刚强，叫我们能够传扬福音。主啊，为侍奉主的人求你给他们口才，叫他们传讲基督耶稣福音的奥秘。在你还没有来以前还给我们机会传扬福音，愿多人因着你的话语得蒙拯救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爱戴敬拜赞美归给你，如同保罗所说，用你不朽坏的爱我们爱你，好叫我们蒙保守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